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经过神迹，结果呢，我们看见说西西家呢，他病得着医治，不过他有一个兆头，这个兆头是什么？这个兆头就是现在你要看见太阳怎么样照在那个梯子上，所以很明显太阳已经下山了。但圣经怎么说呢？要让这个日影啊，要倒退十度。倒退十度什么意思呢？就倒退十个台阶。所以想想看，整个的梯子已经是黑了，因为太阳已经下山了，当然你看不见。所以现在以西结是死定了，不，西西家是死定了。他现在他可以说他不可能再上圣殿了。但是很稀奇，太阳明明下山了，结果呢，你看见那个日影倒退十度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从最底下的一层到最上面十个阶梯是亮的。那如果是亮的话，那就表示说这个太阳已经到了墙壁后面又升起来了。升起来了不是升得很高很高，升得很高你整个的阶梯都看见了。现在呢，因为刚刚好被那个墙壁遮住，所以呢现在你可以看见倒退十度，很明显的也许这有好几个阶梯，但是起码十个阶梯是亮的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兆头。有没有可能太阳下山了又起来了？明明是死了，结果又复活了。所以这个兆头是死而复活的兆头。现在很清楚的，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。现在神多给他15年，为什么多给他15年？他现在知道怎么上到圣殿里面去的。所以他后面怎么说？他说我要一生一世，就是剩下的15年，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所以许多犹太的学者他们认为说这个上行诗一共是15首，明白吗？里面讲到大卫的诗，讲到这个谁呀、啊？讲到所罗门的诗，一共有几首？有5首。那剩下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谁写的，但是许多人认为说根据以赛亚书这里诗的结构，这些诗应该是以赛亚写，应该是西西家写的，明白吗？他现在终于来到了圣殿。当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如果有人要进到圣殿去，一定是15个阶梯的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因为有15个阶梯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大卫跟所罗门写了5首。后来如果是个兆头的话，你能这个阳光是照在什么？照在10个阶梯上。所以很明显的在15个上行诗的里面有10首不知道谁做的。但是根据我们所明白，根据学者们他们研究西西家诗歌的结果，他们认为说多半是西西家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按道理来讲，什么时候唱上行诗呢？就是你要到殿里去的时候，尤其是从女院到了殿。所以为什么是15个阶梯呢？所以有人就问说，那个15个阶梯会不会就是西西家他父亲的阶梯？西 现在人是借着那个阶梯进到圣殿，那当时会不会这个亚哈斯的那个阶梯也是15个阶梯的？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所罗门写了一首，然后大卫写了另外的四首，那么很清楚，这个都是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日影是倒退什么？倒退十度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非常可能西西家就变成了什么？就变成了那个上行诗其中十个的作者，那是非常可能的。主给他15年，很可能那个阶梯就15个阶梯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后来知道说，等到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你看那个阶梯是15个的。所以你看见到主耶稣那个时候，许多利未人他们在第一个阶梯就唱诗篇120篇，然后一边二121篇，到了最上面就是134篇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这是西西家所写的，那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诗篇126篇没有讲的作者。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诗篇126篇。诗篇126篇这里只是讲上行的诗，这里没有讲说是谁写的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归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只有西西家能够写这句话，为什么？因为是他的父亲，不要忘记，不止拜偶像，而且把殿门就关了。所以你现在明白吗？以色列人是被掳了，起头是因为北国的20个支派，他们要另外有一个敬拜的中心，所以他们不让他们的百姓来到这里，他们不让他们百姓来到这个耶路撒冷，他们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么而且他的父亲亚哈斯的年代不止到处都是偶像，而且他们把殿门就关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根本就不需要走西安的大道，你来到耶圣殿，那个殿门也是关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等到西西家做王的第一天，他就把殿门就打开了。那不止如此，在西西家那个时候，北国还在，他就写了一封信。那个信是什么？就邀请北国的人也到耶路撒冷来过节。弟兄姊妹，当然有人笑他，有特别有政治意识的人，就当然笑他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他们是被掳的，如果现在他们可以真的在走西安的大道，不管是南国的，你知道本来如果西西家的父亲把门关了，你知道南国的2个支派也不可能来耶路撒冷过节，不可能的。那现在呢？因为西西家写信给北国的，圣灵大大的做工，所以你看见说12个支派他们都走西安的大道，走的时候他们会困倦，走的时候因为慢慢往上走，所以这条路就好像15个阶梯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除了大卫跟所罗门写的五首之外，现在很明显的是西西家好像填空填进去了。现在如果你们来朝见神，如果你们走西安的大道，如果你们经过流泪湖，那现在这里有几首的诗歌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归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人就说，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西西家他的的确做了一件空前的事。自从所罗门分裂以后，不要忘记，只有在西西家的时候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过节。在耶路撒冷有耶和华的见证，有以色列的见证， 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他们现在可以唱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，何等美。他们手里带着的就是他们的以撒，就是迦南最好的土产。所以等到他们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们觉得他们好像是做梦的人，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比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。你仔细去读那些诗，只要上面没有写大卫的诗，只要上面没有写所罗门的诗，那么根据犹太的学者，他们认为说大部分应该都是西西家写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那十五年不是白活的十五年，那十五年是行走在神面前的十五年。因为他如果要得着预兆的兆头的话，就是他父亲的梯子，那个梯子是为着要来到神面前的。所以现在他可以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去告诉人说，如果你们要到耶路撒冷，这条路乃是上行的路，你们疲倦的时候可以唱上行的诗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手里就有了十五卷的上行的诗。当你读120篇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人呢，在基达，在米舍，米舍就是莫斯科，这个基达就是今年的沙特阿拉伯，根本在迦南地之外。到了121篇，过了约旦河，他们终于来到了耶利哥的附近。他说我要向山举目，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就在那里。到了122篇，他们终于到了橄榄山。只有在橄榄山能够看见耶路撒冷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耶和华，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意思就是说他们到了什么地方，他们就到了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耶路撒冷不止城墙是界限的，你怎么知道你到了耶路撒冷，你到了橄榄山，那里有一个城界，明白吗？那个城界就是伯法奇，你到了伯法奇，你就到了边界了。所以主耶稣呢就进城，进城不是指着要进那个有城墙的城来说的，你只要过了伯法奇，那不要忘记你就进到耶路撒冷了。所以这里说耶路撒冷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第四节说众支派，就是耶和华的支派，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这个常例在原文是见证，所以这里终于有见证了。然后到了125篇就到了西安，所以可见他们经过了西伦西谷，就来到了125章。那么上西安以前呢，一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124篇。那124篇你普通读不懂的，但是你读了以赛亚书第八章以后你就懂了。神果然呢就让洪水冲来。所以这里怎么说呢？那是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，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。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的人网络里逃脱。这个故事什么故事？这句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到了什么？到了上池的水沟头，他们已到了那个地方了。所以到了125篇，他们慢慢就要爬锡安山了，你看见吗？已经不在山谷里面了。所以众山你看见吗？这里很清楚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。然后从希洛亚池子，他们不是走瞎子那个上行路吗？大概那个时候就唱诗篇126篇。到了127篇，到了128篇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第二十一百一百二十七篇是所罗门写的。所以慢慢慢慢你就看见他们就慢慢就往什么，往圣殿山走了。所以到了129篇，以色列当说，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待我，却没有胜过我，如同浮犁的 在我背上扶犁而耕，根的犁沟甚长。所以可见不知不觉他们来到爱尔兰的河场，所以这里才讲到什么呢？才讲到这个扶犁而耕很清楚的。然后到了130篇，到了131篇，给我们看见慢慢慢慢的他们的脚步就往圣殿山走了。到了132篇，然后呢，这里怎么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第13节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说这是我永远的居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他们终于来到了圣殿的广场。好了，他们越过了这个隔断的墙，他们到了纽约。到了纽约，就是所有以色列家的人都聚在一起，所以他们说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到了134篇，他们要离开了，所以他们要为那些在圣殿里面，在圣所里面的那些祭司们，要为他们祝福，所以那个就是134篇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在西西家的时候，不错，他们走了上行的路，但是要记得，没有人进到134篇，你只能远远观看，你只能够和那些仆人们说再见。但是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所以当时唱133篇的他们以为离开神很近，其实离开神很远，因为那幔子没有列成两半。但自从幔子列成两半以后，不一样了。我们的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我们可以达到施恩的宝座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上行诗，圣经里面的上行诗，给我们还基督成长的结果，给我们轨迹，让我们看见我们怎样从米舍，我们怎样从基塔，虽然我们在迦南地之外，但是借着这15篇的诗篇，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。那如果我们的猜想没有错的话，如果这10篇都是这西西家写的话，那没有困难，因为你看看他写的诗，他写这样的诗一点困难也没有。那就非常的清楚，你看见吗？倒退10个阶梯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你上一个阶梯就唱一首诗歌，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是15个阶梯，所以会不会这个亚哈斯的阶梯就是15个？结果呢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太阳的光倒退10个阶梯，什么意思？太阳光已经下去了，又升起来了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死而复活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说西西家神多给他15年，他是活在神面前的15年。所以不要问说到底西西家多活15年是对的还是错的。当然了，就是因为他后来他看见他病得着医治，那么结果呢，谁来看望他呢？就是巴比伦的人。为什么巴比伦听见这个事呢？因为巴比伦是发明日晷的。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说过日晷的影子可以倒退10度，从来没有看见过。所以他们就来看望西西家。不要忘记，这件事情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。没有办法解释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西西家要一个兆头，这个兆头神为什么多给他15年？他可以上班吗？可以多抱几个孙子吗？不是的，神多给他15年是让他能够活在神面前，而且他能上圣殿去，每走一个阶梯好像他就是有一首诗歌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见说西西家他是得着一个兆头，这个兆头是什么？是死而复活。 所以感谢主，乃是因为死而复活的神迹。十字架已经死了，他不可能再侍奉，他不可能再活了，但神叫他活过来。所以明白吗？如果在西夏年间发生这件事，意思就告诉我们说，日晷可以倒退十度，意思就是说，那个太阳光能够仍旧能够照十五个阶梯里面的十个阶梯。所以难怪，当那个光照在他的眼睛，他自然的就写了十首的上行诗。上行诗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来到神面 Song of Degree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，那个生活就好像什么，好像一个阶梯一样。这就是谁的阶，这就是谁的兆头呢？就是西西家所得的兆头。所以不要忘记他的兆头是什么，就是亚哈斯的梯子。亚哈斯的梯子怎样上到圣殿去？他第一件事情，主为什么给他15年？他怎么叫主多给他15年？因为从此以后，他是完全为了主而活着，他是完全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。所以你就看见在西夏年间有一个空前的恢复，是从前没有的，明白吗？想想看，多少年他们没有到耶路撒冷过节了，他们都是被掳的人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他们满口喜笑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不止西西家邀请他们，而且他们也愿意一同来过节，然后也愿意一同打碎香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读读西西家的故事，那是非常美丽的故事，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呢。我想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似的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就知道说36章就一直讲到39章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整本的39章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是神儿子的荣耀。所以借助道成肉身，然后被弃绝，像大卫被弃绝一样，最后呢，你看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就是基督神子的荣耀。那么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。那么我们说过了，还在那个范围里面，对不对？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、十二章。所以当你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问题。因为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后来他终于回到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，这就应验了圣经的话术，他要成为拿撒勒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这个圣经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如果大家读十一章的话，你就看见前面是讲的道成肉身，但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他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的枝子必结果实。那么很有意思，那个枝子这两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就是拿撒的意思。拿撒勒什么？勒什么意思？勒就是人的意思。所以很清楚，什么叫拿撒勒人呢？他们一定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们是本来在巴比伦，后来呢，他们就很清楚的从巴比伦就来到了约旦河外的犹太地，然后慢慢的就搬到了拿撒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生在伯利恒，长在拿撒勒。所以当我们读第十一章的时候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就是拿撒勒人。好了，我想今天下午呢，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明天呢，我们会继续的来看。所以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不久就要分散，但是我们仰望你，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。主啊，但是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发光， 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。主啊，但愿你自己所启示爱的片段，叫我们不失落任何的片段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何等的愿意。主啊，你既然动了这功，就成全这功。所以我们不只为今天感谢你，我们也为着明天来仰望你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